情况确实如此。在发生第二次刺杀事件以后，乔万娜太太一整天都在沉思默想，东奔西走。待到夜幕降临，她更是越发激动。她现在坚信，事情就是她的奥尔索的灵魂干的。要知道，只有一个没有形体的影子，才能第二次逃脱那负责威尼斯安宁的数千方窥视的眼睛的注意。他于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决定整夜守在楼梯口，迎接自己故去丈夫的归来。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她烧了一盘自己丈夫最爱吃的菜，搁在一张铺了桌布、围着三把椅子的桌子上。怎么劝，她也不肯自己先吃一口。那光景，看着实在感动。她就这样守了大半宿，直到过道上的小灯已经灭掉，玛丽埃塔才唤来安德雷亚，在安德雷亚帮助下硬把她拖回房间，抱到了床上。接着她发起了高烧，虽说并无生命危险，但也厉害的每天有几个小时人事不省。安德雷亚目睹着这一切，心里充满深深的同情。病人在迷迷糊糊中讲出来的那些感人的话语更令他十分难受。他不能不对自己承认，这些善良的灵魂被搅扰，他良心上是感到内疚的。还有玛丽埃塔的哀戚的目光也在他心上造成沉重的压抑。比起那些时刻不离开他的血腥的秘密来，程度还有过之。一天下午，安德雷亚就怀着这样的沉重心情从元首府前走过，然后久久地站在那条大叹息桥高高的桥拱下流过的小运河河岸上。每当他的决心发生动摇，怀疑自己承担的法官职责是否正义的时候，他便逃到这儿来，看一看面前那些古老的围墙，呻吟过，以增强对自己使命的正义感和必要性的信念。太阳穿过九月的河面上升起的蒙蒙水雾，射下来刺目的光线。这个平时生气勃勃的码头，眼下一片死寂。只从元首府前的连环拱顶长廊底下，传来卫兵们踱来踱去的脚步声。他们那阴森森的目光已足以把过往行人吓得忘记说笑。这当口，安德雷亚清楚地听见一艘钢石龙小广场的船上有人在唤他的名字。他认出正是自己的朋友，奥地利公使馆的秘书。
你要有时间，就上来和我走一段。
年轻人说。
我有点急事儿，但仍希望和您聊一聊。
安德雷亚上了船，洛森贝格伸出手来与他握，态度显得特别亲热。
亲爱的安德雷亚，我很高兴在这偶然地遇见您。我很不愿意与您不辞而别，但又不敢来看您或派人找您去，因为这样做无疑会引起人家注意。您要走？
安德雷亚几乎是惊愕地问。
不能不走啊，这儿，念念我母亲这封信，然后告诉我，我现在是不是还可以再犹豫下去？
洛森贝格从口袋里掏出信来，递给自己的朋友。在信上，老太太恳求儿子立即回到他身边去。 要是儿子还希望他再获得一时半时的安眠的话。来自威尼斯的种种谣传，他在那儿所处的对他危害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位，还有他写的每三封信不知道由于谁的过错，顶多只有一封信到达他手里，所有这些都咬噬着他的心，使他不得安宁。医生说，他儿子要不马上回来看他，使他得到安慰，恢复宁静，他对老太太的健康就完全不负责任了。信里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母亲对儿子的无限慈爱，语气却同时流露出深深的苦闷。安德雷亚读起来也不能不为之感动。
尽管这样，
安德雷亚一边将信递还给洛森贝格，一边说，
尽管这样，我仍然希望您不要刚好到现在离开，虽然我知道您的母亲在时刻期待着您，倒不是因为您一走我留在这儿将形影孤单，变成一个十足的活死人，而是您现在走不恰当，人家马上会怀疑你是由于心虚才离开的。你在要求走时，人家一点没打麻烦吗？
一点没有，我是公使馆的人，他们又怎么可能打麻烦呢？
那更得加倍小心，人家已殷勤地敞开威尼斯的某几扇大门，因为跨出门槛就是深渊。你要肯听我的话，就别再这么公开露面，在临行前的最后时刻外出得化化妆，您无法得知人家为阻挠您成行会采取什么措施。
可我该怎么办呢？
洛森贝格问。
您知道戴面具已经禁止了，
那就留在家里，宁可让共和国的险要们空等一场，也别去向他们辞行。您几时动身？
明早一早五点，我打算离开一个月，但愿在这一段时间能使母亲安静下来。既然下定决心离开，我和这儿的暴力统治就几乎已经和解了，虽然他给我的生活刻下了不少印记。只要我能再冲破我那位美人的魔法圈，我也许就能永远摆脱他的影响。可是您相信吗，朋友？一想到与他分手，我便浑身颤抖，好像我会经受不住呢。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和他一刀两断。
您是说临走前不再去见他？您这要求太不合人情了。
安德雷亚抓住他的手。
我亲爱的朋友，
安德雷亚带着一直不曾流露过的温情说，
我没有权利要求您为我哪怕做出一点点牺牲，那种一开始就把我带到你身边来的由衷的爱慕之情本身也是很好的长报，我不敢以我对您的友谊为理由请您做任何事情。可是想到您刚刚让我读了他的慈爱话语的那位高贵的夫人，我不得不恳求您别再上伯爵夫人家去，我对她颇为了解。是的，有些事您自己也不否认，但比这一切更应该成为对您的警告的是我的一个预感。您在这最后时刻要不躲开他，您会遭到不幸。答应我别去吧，亲爱的。
他向洛森贝格伸过手去，但洛森贝格不肯握他。
别要求我把话说死。
他严肃地摇着头回答。
我只能答应您，我愿尽可能照你的话办。可是魔鬼如果比我更加强大有力，把我设置的全部屏障都给冲垮了，我就会为既背叛自己又背叛您而加倍的苦闷。
您不了解啊，这个女人她想要做什么就一定能够做到。
他们沉默下来，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船在那毫无生气的河道上行驶着，河水像沼泽似的凝滞不动，只等船头冲上去才肯退开。在里亚尔托附近，安德雷亚希望登岸，他托洛森贝格带他向他母亲问好，但在对方问他一个月后在威尼斯是否能再见到他时，他只脸色阴郁地耸了耸肩膀。他俩久久地握着手，船靠岸后又热烈地拥抱，真不愿分开。安德雷亚踏上江边的台阶后欲行又止，陷入深深的沉思。小伙子那张聪明忠诚的脸也出现在黑船篷的圆窗后，冲着自己的朋友频频颔首。两人都无法解释，这次分别何以令他们如此难受。尤其是安德雷亚，他久已相信自己从一切个人之间的羁绊中得到了解脱，除去实现自己给自己确定的那个可怕的目标外，对一切小的生活追求早就心灰意懒，因此私下里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一想到将有几个星期之久要在没有这个青年的情况下独自生活，心中就如此痛苦。然而很快的，他却又产生了一个希望，希望在他的事业成功以前永远别在威尼斯见到自己的朋友。他因此决定给洛森贝格的母亲写一封信，给他以无数的暗示性警告，促使他不再同意儿子回到威尼斯来。主意已定，他心上便如释重负，立刻往家里赶，以便实现自己的打算。回到他那间终日不见阳光，唯有小胡同丑陋的凸壁不友好地向着铁窗内窥望的灰色房间里，他刚坐下写信，便又有一种不安与压抑的感觉向他袭来。他扔下笔，像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似的绕室狂走。他完全清楚，这种情绪不是产生自他良心的深处，没有对自己的秘密行将暴露和必然遭到报复的担忧，掺杂在他灵魂所受的袭扰中。就在当天早上，他才去见过秘密法庭秘书，确信那些暴君们仍然完全束手无策。遇刺受伤的审判官仍然生死未卜。这样的状况持续越久，三巨头统治的生存便越成问题。对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只要再来一次成功的打击，它便会永远变成一堆废墟。安德雷亚一刻都不怀疑，迄今一直指引着他的命运也会帮助他完成最后一举。对于自己的使命，他从来不曾有过惶惑。如果说他今天心中有个大难临头似的模糊不清的预感，感到惶惶然的话，那也与他的事业和图谋本身无关。天黑下来了，在对面斯米拉蒂娜的窗内响起轻微的咳嗽声，这是商量好的使女想对她讲话的暗号。最近一些时候她相当的冷落她，今天晚上却颇乐意和她重温旧情，一来排遣排遣自己的心事，二来打听打听伯爵夫人府里的新情况， 皆已使秘密法庭的大门对他继续敞开，说不定甚至还能帮助他钻到一位审判官身边去哩。他快步走到窗前，向对面打招呼。斯米拉蒂娜冷冷地迎接着他，颇有点纡尊降贵的神气。
好一位稀客，
他说，
看样子您最近已另有新欢，不再爱理您身边的人了吧。
安德雷亚向他保证，他对他的感情一如既往。
要真这样，
他说，
我就愿意重新款待您，今儿个机会正好，又可以不受打扰的在一块聊聊。伯爵夫人为今晚上凑了一个牌局，大约六位年轻先生，他们很少可能在午夜之前离开，我俩就可以一直聚到那个时候。我已从厨房里和食品台前替咱们弄来足够的东西。
也邀请了你告诉我经常上伯爵夫人家里来的那个德国人吗？
他？您想哪儿去了？这个人醋劲儿大得要命，只要嗅出府里有其他客人，就从不踏进门看。再说，他马上要离开，为这个我们刚刚没气死。
安德雷亚舒了口气。
十点钟，到我窗户边来。
他说，
或者要我走大门。
他想了想，
走大门吧，
他回答，
门房已是你老相识，您的房东无疑会把钥匙给您，要不您是在香姆雷埃特面前装正人君子吧。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您知道吗？我是认认真真的开始吃起他的醋来了。
玛丽埃特，
他迷上您了，要不就是我脑袋上没长眼睛。您瞧瞧他吧，他现在不是丢了魂儿似的，歌儿也不唱了，从前可吵的人只好把耳朵堵起来。我还不止一次撞见，当然您不在家时，他偷偷溜进您房间，在那儿猛翻你的东西呢。
他在念我的书，这是我允许过他的。要说他不再唱歌，那是因为母亲病了。
你尽替他打圆场，我可知道得够清楚，什么时候让我抓住把柄，证实他为了夺走您竟在背后说我坏话。瞧我不抠掉他的眼睛，这个好妒忌的巫婆。
斯梅拉蒂娜砰的一下关上了窗，她呢却禁不住久久地思索着她讲的话。早些年要是想到自己竟引起这样一个小可爱的少女的注意，她的血液会流得更快的。现在他只迅速转着脑子，看自己该走怎样一条路，才不会继续跟这个天真无邪的灵魂的平静生活道路交叉在一起。眼下他想起了一些过去不曾留心的小事，说明斯米拉蒂娜是对的。就他们的每一件而言，他都可以不承认有什么意义，可是全加在一起，他就只好点头了。
我必须离开这儿，
他自言自语地说。
可是我在哪儿又能像在这所房子里一样安全，一样保险呢？
在约定的时刻，他来到伯爵夫人公馆的大门前。公馆正面有许多灯光明亮的窗户，朝着一块多角形的广场。空中没有月亮，夜色朦胧暗淡。秋天来得很早， 少数还在街上走去的人已经穿上短大衣。安德雷亚站着等门，此情此景使他不禁想到那一个晚上，当时另一个冈利亚诺跨进了这道大门，结果得到的是死亡。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当马上来替他开门的使女亲热地拉住他的手时，他的手仍是冷冰冰的。